好，大家好。我们接着讲立命之学。穷通不二，然后可立贵贱之命。穷与通要看得没两样。不发达的人不可因为自己不得志，就不顾一切随便荒唐。发达的人也不可以仗势欺人，造种种的罪业。越是得意，越要为善去恶，广种福田。能够这样啊，才可以把本来穷苦的命改变成发达的命，本来发达的命就会更发达了。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你就不能立贵贱之命。那么有人要问，这个世间有没有贫富啊？有。有没有贵贱呢？有。那要怎么样立命呢？就是贫者安于贫，富者安于富，贵者安于贵，贱者安于贱，各得其所，这叫立命。彼此互相的尊重，互相敬爱，互助合作，这是真正知天命。所以这个世间永远是太平，社会决定不可能有动乱。为什么呢？因为知命，这是学问，这是实学，真真实实的学问。接着说，咬兽不二，然后可立生死之命。这短命和长寿啊，要看得没有两样，不可以说我短命，不久就死了，就趁着还活的时候随便做坏事，糟蹋自己。要晓得，既然已经生成了短命，就更加应该做好事，做好人。希望来生啊，不要再短命了。这一生或许也可以把寿命延长一些。长寿的人，不要认为自己有的活，就拼命的造孽，做奸犯科，犯邪淫。要晓得长寿得来不容易啊，更应该要做好人，才可以保住他的长寿。能够明白这种道理，才可以把本来短的命啊变成长寿，本来长寿的命更加长寿健康。其实啊，这个生死这个现象在六道里面都有，可不可怕呢？并不可怕，生死非常的正常，只要你把这里头的道理搞清楚搞明白了，你就不会贪生怕死。其实生跟死啊，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通达的人对于舍身受身啊，像生死这件事情，就像我们一个人啊脱衣服一样，换衣服一样。我们把衣服比喻作身体啊，这个衣服穿的时间久了，脏了，破了，我自然就把它脱掉了。这个脱掉，这个身就不要了嘛，再换一件衣服，就换了一个身。所以生死舍身受身就像换衣服一样。在这里面我们必须要注意到，这个衣服要越换越漂亮才行啊，这就好。如果是越换越差，那就不好喽。如果一个人作恶多端，他这个身体舍掉，来生再得个身体比这个身体差了，所谓是畜生身、恶鬼身、地狱身，这个身相比我们是越来越不好看。如果这个人一生行善，好善积德，他这个身舍掉之后，他来生升天，天身比我们这个身要庄严的多了，他得菩萨身、得佛身，那就越来越庄严。所以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懂了这个道理，你才真正肯断恶修善。虽然是利益别人，而利人呢，才是真正利己，这是真理。损人决定害己，世间人常讲损人利己啊，这个话说的有弊病。损人决定是害己，你利己是眼前得到一点小利益，可是几十年之后，你死了之后，你变成恶鬼、畜生、地狱，那真正叫害了自己。 害惨了自己，到那个时候啊就后悔莫及了。所以损人的事情啊决定不能做，真正聪明人明白人决定做利益一切众生的事情。现在从事文化教育事业的人啊，我们今天看到许多出版的东西啊，版权页上都印有版权所有翻译必究啊，净宗法师啊看了这本书他就不看了，因为说实在的这个人也写不出什么好东西来，他的心很自私，他没有利益大众的意愿，所以法师他也不愿意浪费时间精神去看。如果后面印的是欢迎翻印功德无量啊，这个书法师就会从头到尾仔细的看。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人啊心量大，他没有自私自利的念头，这个人是好人，这个人是善人，他的东西一定可以读的。所以法师看书啊跟人家不一样啊，像这些年来老法师讲经的录音带录像带数量很多，估计总有几千种，书籍也不少啊，完全没有版权欢迎翻印，因为人家能够花钱流通，我们又要何必限制别人不可以翻译呢啊，不可以流通呢？那我们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的这个意愿就永远达不到了。所以完全没有版权，而且欢迎别人拷贝流通。因此啊，对于生死这件事情啊，你参透了看透了知道这个事实真相，所以贪生怕死的念头就没有了。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什么方式死亡，都会欢欢喜喜高高兴兴。为什么呢？因为知道这个身舍掉之后马上就换一个比现在这个身更好更殊胜。我们要有信心要有把握，人生世间唯死生为重，曰咬寿则一切顺利皆该自矣。人生在这个世界上啊，只有这个生与死的关系最重大了，所以短命同了长寿就是最重大的事情。既然说到这最重大的短命同了长寿，那么此外的一切顺境啊，富有和发达，逆境啊，贫穷或不发达，都可以包括在内的。所以只要能把这一关参透，所有一切相对的境界里面你都能得自在啊，一切的顺境逆境人事环境里面的善缘恶缘都包括在其中。包括在其中是什么呢？就是不二。我们要入这个境界，我们在一生当中免不了会遭遇到有些人对我们好，照顾我们，对我们有恩惠，那么有些人对我们不满，甚至恶意毁谤陷害侮辱啊都有。那我们用什么心来对待他呢？要用感恩的心对待。对我好的人我感激他，他对我有许多的帮助啊。对我不好的人，毁谤我的人啊，侮辱我的人，陷害我的人，我也非常感激。感激他什么呢？感激他消我的业障，成就我的德行。也就是说他用这个手段来对待我，看看我的心平不平静，我还有没有嗔恚心。如果我还有一念嗔恚，还有一念报复，那我就是凡夫了，我的功夫没有进步。他这样一对待我，等于说在考验我，我及格了，我对他没有恶意，没有报复的念头。不但没有报复的念头，我还感激他，感恩他。所以我们这些冤亲债主啊，对我们很不好的人，我们都应该给他供个长生牌位啊，天天诵经拜佛给他祝福啊，这样就不一样咯。你这样陷害我，我还是祝福你，我把你看出佛菩萨没有两样。你为什么对我不好？因为你对我不了解， 所以一切都是出自于误会，何必要去计较呢？如果计较，那就是我的过失了。我不计较，我感恩，我尊敬。你有遇到困难的时候需要我帮助，我会全心全力的帮助你啊，这是做人的道理。所以必须要参透不二法门。不二法门是佛家说的，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啊，从孟子所说的这些话来看，儒家也入了不二法门。所以儒佛是一，不是二。而呢，我们再仔细的观察世间许许多多的宗教他们的典籍，在我们心目当中全是不二法门。所以真正学佛的人进入了其他宗教的教堂，要礼拜要恭敬。那么有许多人看到都觉得很奇怪净宗法师说其实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一切众神是一，不是二。自修身以事之，乃积德齐天之事，曰修则身有过恶，皆当自而去之，曰事则一毫寄于一毫将盈，皆当斩绝之矣。到此地位，直照先天之境，即此便是实学。这一段话是讲到修身孟子所说修身以事之这句话是说自己要时时刻刻的修养德性，不要做半点的过失罪恶。至于命能不能改变，那是积德的事，求天的事。修是修正的意思，这是属于纯养的功夫。身有过失，有恶的行为，必须要把它永远断掉。事是等待所谓水到渠成，要等到修道的功夫深了命自然就会变好这里面最忌讳的是不可以有一丝毫的侥幸之心、非分之想，也不能让心里面的念头乱起乱动僵营就是念头的起灭都要把它断绝。皆当斩绝，这是真正的功夫。果然到了这个地位，那就完全恢复性德。这个境界在佛本里面讲，这是大菩萨的境界。即此便是实学，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学问孟子说得好，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放心是什么呢？就是妄想杂念分别执着能够把这些东西断掉，这是真正的学问。这是完全能够恢复到自性，恢复到本心。自性本来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这是有求必应、有求必得的真实的原理。我们一定要有信心真正肯依照这个理论方法来修学，哪有求不到的呢？所以世出世间法没有一样求不到的。若未能无心，但能持准提咒，无计无数，不令间断，持得纯熟，于持中不持，于不持中持，道德念头不动，则灵验矣你现在还不能做到不动心的境界，你又是能够持准提咒不必用心去记，或数变数只要一直念下去，不要间断，念到极熟的时候自然就会口里在念，自己不觉得在念，这叫做持中不持。在不念的时候，心里不觉得仍在念，这叫做不持中持念咒能够念到这样那就我咒念打成了一片，自然不会有杂念进来，那么念的咒也就没有不灵验的了。这个道理就是成则灵矣，成则明矣。我们是凡夫凡夫没有能够做到无心也就是无念凡夫都有念，那要如何把这个念头控制住呢？ 如果把这个念头消灭掉呢，那就得要用方法喽。啊，云谷禅师教了凡用持咒的方法。啊，有人读了这本书，听金刚法师讲这些话，就请问法师，那我们要不要念准提咒呢？还是继续念阿弥陀佛？所以问这个话的人啊，还不少呢。由此可知啊，学习不善用心，没有听懂意思。啊，前面不是讲过了吗？画符、参禅、念咒、念佛，异曲同工嘛。方法手段虽然不一样，但是目的原理，这是完全相同。了凡念准提咒，我们念阿弥陀佛。但是底下这几句话要记住，这是共同的原则，无计无术，这要看什么样的人呢？啊，中上根性的人用这个方法，啊，中下根性的人最好是计数，所以我们用念珠，念珠做什么呢？就是计数嘛，啊，一天一定要计多少数，这个样子能够把妄念消除，功夫能够做到精进而不懈怠，啊，这是初步功夫。啊，各位要记住哦，用上几年之后，妄念少了，心地逐渐的清净了，你就不要计数了。为什么呢？因为计数还是分心，这是在初学的时候不得已用的一个方法。啊，一天一定要念几万声佛号，啊，念五万声，念十万声，这是初步的功夫。功夫纯熟了，就不用计数了，就是不分这个心了。啊，佛号一句一句。接着念下去，无计无数，这个样子你的心念念在佛号里头，妄念自然就不生了。所以念佛的功夫贵在不怀疑、不间断、不夹杂，功夫纯熟到持中不持，不持中持，这就是念跟不念啊，合成一了。念跟不念是一，不是二，你就入了不二法门，你的功夫就念到家了。所以我们用念佛念咒啊，都是一样，功夫有很多的层次啊，一定要晓得。我们今天决定要用计数啊，计数是最低的功夫，从计数提升到无计无数，再提升到持而不持，不持而持，那是第三个境界。大家明白这个道理，这个灵验你自己会得到。灵验的原理是诚则灵，灵是讲感应；诚则明，明是讲智慧现前。云谷禅师教导他的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下面就是讲了凡先生他修持的经历，如何将大师这一番开示完全落实在自己的思想行为，这是真功夫，值得我们学习。与初号学海，了凡起初的号叫学海，我们从他的号也能够看出了凡之为人，他喜欢读书好学，但是习气很重。学海啊，这个口气很大，很明显的我们能够觉察出共高我慢，他确实是这样的人。是日改号了凡，从这一天起啊，接受云谷禅师的教诲之后，他就改号了凡，他把他的号改了，不用学海啊，改作了凡。而了是明了了脱，凡是凡夫，盖悟立命之说，而不欲落凡夫窠臼也。因为明白了立命的道理，知道命运可以改造，术是可以能够突破的，不愿意再做凡夫了，一心想要超越啊，所以把号改成了凡。从此而后，终日精进，便觉与前不同。前日只是悠悠放任，到此自有战惊惕厉景象。在暗室屋漏中，常恐得罪天地鬼神，与人争我毁我，自能恬然容受。从此以后啊，就整天小心谨慎， 自己也觉得和从前大不相同了。从前既是糊涂随便，无拘无束，到了现在自然有一种小心谨慎、战战兢兢、戒慎恭敬的景象。虽然是在暗室无人的地方，也常恐怕得罪天地鬼神，碰到讨厌我的、毁谤我的，我也能够安然的接受，不与旁人计较争论了。这个是修持功夫才得力的现象。我们自己常常要勘验自己，要认真的反省，我今天这一天有没有空过去呢？如果自己功夫不得力，这一天就空过去了。古时候谚语常讲嘛，寸金难买寸光阴，光阴一去不复回。所以光阴非常的宝贵。而真正成功的人啊，无论是世法是佛法，没有不爱惜光阴的，没有不珍惜光阴的，天天求精进，一天都不能空过去，这种人决定有成就。了凡从这个时候才算是认真用功了，每天依照功课格做反省的功夫，所以每天战战兢兢，于是觉得跟从前不一样了。从前每天过的日子是悠悠放任过去的，没有留意到现在感觉到自己有战战兢兢的功夫，要有一点不同的气象，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唯恐自己呀、起恶念、说错话、做错事情，还有这个警惕的念头，常恐得罪天地鬼神要知道天地鬼神跟我们生活在不同的维次的空间，而且高维次的能够看到低维次的低维次见不到高维次的。比如我们看到蚂蚁、小的爬虫，它们生活的空间是二度空间，我们生活在三度空间，我们了解它它不了解我们。同样的道理，生活在四度空间、五度空间，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天地鬼神。那么有人问法师，天地鬼神是真的有吗？法师也不跟他讲真有假有因为他们现在学科学，他们相信科学，法师就说科学家说的不同维次空间的生物，就是中国古人佛经里面讲的天地鬼神。他生活的空间维次比我们高，他知道我们，我们不知道他们，所以真的有不是假的有。只要我们心地真诚清净，我们也能突破空间的界限，跟他们往来沟通不是做不到的。我们在三度空间跟四度空间、五度空间打交道往来不是难事更高维持空间的那就不容易了。正如同我们是一个平民百姓，我们跟一个乡长、里长打交道很容易嘛，常常见面。如果我们跟部长、跟总统打交道，那就困难喽。为什么呢？他太高了嘛，我们不容易见到他，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四度五度空间跟我们近，就好像我们的乡长里长一样容易接近。像天神天神有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那个就高咯，我们跟他往来就不太容易咯。那要更深的定功普通的定功是做不到的经上常讲甚深禅定，在如来果地上确确实实达到一念不生，清净到极处，于是无量无边的空间维次全部都突破了，所以他生活的空间就大了，太大了虚空法界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一句话是实话，绝不是赞叹，也不是夸大，而是实实在在的。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他有这个能力，那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呢？佛说通通都有，一切众生个个都有这个能力。你现在没有这个能力，是因为你现在有障碍。那什么障碍呢？就是妄想、分别、执着，这个障碍了自己。你只要把这些东西放下，你的智慧现前，你的能力现前，也就是你有能力突破各种不同维次的空间天地鬼神你都跟他们往来都跟他们见到了。 我们今天虽然没有能力，心还是乱动的，没有能力突破，但是要知道天地鬼神看得到我们，我们起心动念要想到他们在我们的身边，于是恶念呢、自然就不敢起来了，恶的行为自然就舍弃掉了，达到断恶修善、改过自新的效果。下面举例子，遇到有人憎恨我、讨厌我，有人诽谤我，在从前了凡先生遇到是绝对不甘心饶过他们的，他一定会报复，但是现在他懂了，他不报复了，他心平了，能够恬然容受，他的心量慢慢的堕开了，可以包容，这是他修持的功夫得力的现象。到明年了凡他是35岁的时候遇到云谷禅师，明年就是36岁，到明年礼部考科举，科举是礼部的考试，了凡到礼部去考科举，孔先生算该第三，他参加这次考试，孔先生以前给他算命啊，他应该考第三名，忽考第一，忽然他考了第一名，这就是他修持的功夫改变了他的命运，其言不验，孔先生给他算的命开始不应验了，不准了，而秋为重事矣。而同一年的秋天，了凡去考举人，他居然考中了举人，那考中举人原是他命里面没有的，这是改造命运效果非常明显的应验啊！大家还记得吗？一年大凡改过自新总是开头那个心非常勇猛，我们佛门也常讲嘛，学佛一年佛在眼前，学佛二年佛在天边，学佛三年佛化云烟，就没有了，这是人的通病。了凡先生第一年可以说是很勇猛精进以后也退步了，虽然退步，他的警觉心常常提醒，还是很努力进步的比较缓慢，不如头一年，头一年进步的快速，往后就进步的缓慢了，后面他有反省，这是他难得的地方。然行意未存，了凡他自己反省我断恶修善虽然是做，但是做的不纯，里面还夹杂着个人的利害，减身多误检讨自己的行为过失和错误很多，或见善而行之不勇例如看见善虽然肯去做，但是做的不够勇猛也就是说没有尽心尽力只是稍稍的随喜一点，或救人而心常质疑，或身免为善而口有过言，或醒时超持而最后放逸，以过则功，日常虚度或者是遇到救人的时候心里面常怀着疑惑，没有坚定的心去救人，自己虽然勉强做善事，但是常说犯过失的话，有时候在清醒的时候还能够把持住自己，但是酒醉之后就放肆了，虽然常做些善事积些功德，但是过失也很多，拿功来抵过恐怕还不够，光阴常是虚度了。这是了凡他自己的反省修行的初期这种现象可以说是正常的，是每一个修行人都必须经历的，所以不要灰心不要害怕，不可以退转，缓慢当中也要求进步就好总是在进，进的不多，只要进就好。大家要晓得不进则退，那就可怕了不可以说我今天没有进步但是也没有退步，实际上你已经退步了。自几十岁发愿从几十年听到云谷禅师的教训发愿要做3000件的善事，直至己卯年历10余年而3000善行始完直到了己卯年，经过了10多年才把3000件善事完成。由此可知3000件善事是多么难行但是他天天是在做，10年3600天 平均算起来他一天还做不到一件善事，好在他天天在做。我们晓得这个事实真相，希望我们比他能够更勇猛，至少一天做一件善事，能够做个两三桩啊，那就更好喽。天天都不要间断，我们的效果决定超过了凡先生。下面接着说，十方从李建安入关，未及回向，根尘难还，实请性空退空诸上人，就东塔禅堂回向，遂起求子愿，亦许行三千善事，心事生难天启。在那个时候，我刚和李建安先生从关外回到关内，没来得及把所做的三千件善事回向。到了庚辰年，我从北京到了南方，方才请了性空慧空两位有道的大和尚，借东塔禅堂完成了这个回向的心愿。到了这个时候啊，我又起了求生儿子的心愿，也许下了三千件善事的大愿。到了1974年生了女，取名叫天启。这是叙述啊，他前面三千件善事求功名，他考取了举人，应验啦，但是用了10年的时间。接着再许愿行三千件善事求儿子，这个孝愿很快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74年嘛，了凡先生47岁的时候生了第一个儿子，叫袁天启。于行一事随以笔记，乳母不能书，每行一事则用鹅毛管印一朱圈于历日之上。我每做了一件善事，随时都用笔记下来。你母亲不会写字，每做一件善事，她都用鹅毛管啊印一个红圈在日历上。因为断恶修善呢，有这么好的效果，信心就增长了，行善就越来越恳切。换句话说，断恶修善是越来越顺利，孝愿是越来越显著。他每天修持还是用功过格，记在功过格里面。下面则举例，或施持贫人或是送食物给穷人，或买放生命，或买活的东西来放生大家要知道放生是机缘哦，不要特意的去买每天到市场去买菜看到很活泼的这些动物，买了之后它确实可以活得下去，能够活得下去你就买。如果看它这个样子买下去放生它不能够活，那你就不必买了。所以每天遇到这个时候就随便买一点，买了之后就放生。一日有多至十余圈者，有时一天多到有十几个红圈呢，可见得他做得很勤认真的去做。至癸未8月，三千之数已满。像这样到了癸未年的8月，三千条善事的愿呢方才做满。这癸未年了凡先生49岁嘛，前面庚辰发愿到癸未年一共才4年，前面三千件善事要10年才完成这是第二次发愿呢，做三千件善事4年就完成了，可见的是越做越顺利。